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山洞碎语》系列的第五集。那这一集叫做“自我满足与自我抛弃”。其实，我上礼拜没有录啦，然后因为我最近开始在那个上课，所以我也是有点忙。那也到今天晚上就觉得，好像还是该录一下这样。那我其实我录这一集。我有想起一些我周围的人，所以如果这一些人今天有听到，我觉得也说不定是好事，因为有些话也许我之前应该也在生活中已经跟这些人讲过，然后但我也还是把它录下来去跟你们说这个故事这样。那我觉得对于蛮多人来说，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困难，尤其某一类的人是。蛮需要透过讨好别人去让自己安全的。然后我觉得这一集其实蛮重要的目的是，就是要也是为这样子的我自曾经的我自己跟也可能我可能现在还是会有一点啦，跟这样的其他人去说这件事情这样。那我觉得自我满足跟自我抛弃这个说法有时候都听起来比较负面，但我必须说，有些事情是也是跟大家讨论，是说有时候我们到底为别人好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这个所谓自我满足，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看到我们觉得别人有需要，然后我们就去替对方做，然后对方如果接受，可是没有感恩，我们就会很失望，或者是甚至对方觉得我们的好意是。甚至不觉得有什么，甚至有些更反感的人会觉得说你是在鸡婆。那这一种对别人好，其实蛮多时候就是源自于一种自我满足。那我觉得这一个这样子的自我满足，其实蛮重要的一个状况是说，其实我们为别人好的目的，并不是要真的对别人好，因为如果真的是为别人好的话，应该是以对方的。接受度跟理解程度，还有对方能不能就是真的需要这件事情吗？来做决定的。那对方可以选择拒绝，对方在主导权或是意志上是完完全全应该是要依照对方的说法。当然这个我觉得还有蛮重要的前提是说，因为其实我觉得尤其我们在华人社会里面，蛮多时候会变成是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然后强迫你接受这件事情。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蛮多人在小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嘛。这样，比方说父母亲的这种，对于某些事情的情绪反应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在面对他人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这样的阻碍。这样，那我讲我自己的例子是，我其实还蛮常自我满足的，我必须说，因为像我自己在小时候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个事情是这样，是我那时候我家里爸妈都蛮忙于工作，然后一段时间我爸中年失业，就是当然就是家里选举什么遇到一些事情，然后中年失业，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能做的事情是为家里不要带来困扰，所以我觉得我很努力的变乖。那我觉得是我可以减轻家里负担的方法这样。但等到我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大家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情，然后其实这件事让我也蛮受伤，所以我觉得我很努力做好，然后没有人注意到，然后我有些积压的情绪爆发之后，大家觉得我脾气很差，所以久而久之大家对我的印象就是我脾气很差，然后我蛮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可是其实我觉得那个背后是一种我已经很努力做了很多事情，可是没有人注意到我，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打击这样。那这件事情其实延续到我人生很多后期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对关系当中，我觉得这是一层一层往下走的。比方说我可能国中的时候会反映在我跟同侪的关系，比方说我很在意朋友的看法，然后我到高中的时候可能也会在就还是很在意我朋友的看法，然后到大学之后可能我对朋友还好了，可是我对可能我喜欢的人的时候，我还是会有这种感受。所以它就是一层一层的 我当我很在意这个人的时候，就会重新叫起我在过去家里的关系没有办法完成的那一种。我已经很努力去迎合别人，可是还是没有办法获得我想要的关注，或者是被这样子的照顾，没有人看见我真正的需要。所以这一个我很努力去讨好别人这件事情，一直产生了让我一直对别人可能觉得我是个好人，可是我就一直心里跟别人隔了一层很大的隔阂。那这个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直是个漫长的经过，它一直到我可能27、28岁之后才慢慢比较走出来，就是它就是对我来说是一层一层剥开，然后整理剥开整理剥开整理的过程这样。那这一种其实我觉得对蛮多人来讲是很困难，但每个人对这件事情的感受跟处理的方法不太一样，可能有的人会在新的亲密关系当中就会有的人会得到疗愈，但有的人可能得到更大的打击，然后有些人可能比较像我是我其实蛮长一段时间是蛮回避亲密关系，就是我通常都会喜欢上不会喜欢我的人，因为我不太能脱离这一个自我满足的模式，我总是会喜欢上无法喜欢我的人，或者是说当我就是很体贴别人需要的时候，或者别人给我非常正向回馈的时候，我反而会很害怕，就会觉得说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目的，所以这件事情一直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困扰这样。那这个无法自爱的自我满足其实影响我蛮深的，他在我的其实有些可能现在有些认识我的人其实不太了解自己这件事情，但是我其实在我必须说我在国中高中大学的时候，这一种我很替别人着想但别人不注意我这件事情一直在我生活当中是蛮大的比例的，我必须说，因为我相信可能跟我有经过我那一些历程的朋友一定就有看过这些事情，就是我很多时候我很努力做真的很多事情，可是我周围真的都不谅解，然后甚至我变成有点点习惯这件事情，就变成有种无助习惯性的无助感这样，那我也觉得别人不在意我是正常的，所以我一直到真的是28、29岁之后，我觉得我经历了很漫长历程去整理自己，然后我才理解到说我需要先有办法照顾我自己，我对别人的爱才有可能脱离自我满足这件事情。而且自我满足这件事情很恐怖，是我们会以为我们看见的别人是真的别人，其实有时候不是，是我们其实看不见别人，其实不一定需要我们帮什么忙，别人可能就只是我们有时候只是希望透过别人的需要好，我讲难听点叫做控制别人，就是说我希望别人需要我好让我觉得我被需要，好让我觉得我在这个人心目中有一个地位，然后才可以建立一种关系，可是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关系。我觉得这件事情无关乎每一个人的交往经验多寡，因为那是一种模式，就是就像很多人可能在感情当中最后会学到的结论不是说彼此的相爱，更多时候是看到的还是关系当中的控制，其实我觉得它背后就是因为这个无法自爱的自我满足，因为当我们在关系当中付出都是期待对方给自己回报，或者是说我们是用透过这些东西去给予对方压力，甚至说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对方爱我们，其实这背后都是一种自我满足这样。那我必须说这一个事情是蛮恐怖的，因为他会化妆成很美好的样子，有时候因为他就会让人觉得好像对方对我很好，可是他其实或是我好像对对方很好，可是其实那个背后的爱是薄弱的，更多是带着其他的动机，那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去观察跟思考的这样。那我会说，当然很多人会讲说所以基督教不是讲自我舍弃这件事情，或者是有些人会讲到说我因为爱你所以我牺牲自己这种，然后看起来好像就是为别人，其实我觉得有一种牺牲自己叫做为了恨自己而舍弃自己， 这个背后的逻辑是这样，是说我并不是因为对方很美好而舍弃自己，而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差，所以我把我的东西给别人，因为我觉得比别人好像相较之下更好。但他其实背后是一个恨自己，不是因为爱别人，就是他是一个比较值。也就是说，在过程当中，可能我是因为我觉得我做一切事情都没有意义，所以我坐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好像才有办法有意义。那这种时候就很容易会陷入自我满足。所以很微妙的事情是，我们看起来是恨自己，可是背后却是很却是那个某种追求某种自我满足，然后这个自我满足其实会同样再次产生的一个循环是，我做这件事情然后别人拒绝我，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好的人，然后我觉得更强化我应该舍弃自己的这个念头。所以为了恨自己的舍弃自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道路。我觉得我这个地方也我给蛮可以给大家蛮多我自己的经验的，就是我尤其我觉得我高中大学尤其大学吧，我大学经历过蛮多次喜欢别人的单恋嘛，就是当然很多人会跟我讲说单恋跟谈恋爱不一样，不过我还是拿单恋的例子去讲恨自己的舍弃自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蛮重要的，应该说可以让大家比较可以了解的意思。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反正我喜欢过好几个人，然后我有一些人是他其实不太需要我介入他的生活当中，然后我印象蛮深刻的是我有一次我有一个喜欢的人，然后他那时候视网膜剥离，然后我就去医院看他，可是他其实蛮不希望别人去医院看他，他只希望有家人去看他，他不希望有朋友去看他。那我印象蛮深刻的是，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就马上赶去，然后我在那一刻发现他对我去这件事情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反应，就是他觉得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边，然后他我觉得他甚至可能有一点点生气，可是他是一个蛮 nice 的人，所以他没有表现出生气，可是你会感觉到他觉得很错愕，跟有一点觉得被触犯隐私的感觉。然后那一刻我其实蛮理解到是说，我其实去看他这件事情，我希望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可是这件事其实是我的自我满足。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到后来我们就是关系也算比较紧张嘛，就是他就觉得我一直在期待我给他给我更多关心或什么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变成是，我觉得他其实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当朋友，可是，在那之后，我发现我没办法很中性的看待这个人嘛，所以因为恨自己，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我觉得那一个人蛮耀眼的，所以我很想关心他，想跟他拉近距离，然后跟他好像跟他在就是生活在一起，相处在一起的时候，我生命才有意义。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为他做很多我不会做的事情，然后我一开始也可能觉得这件事蛮我不觉得怎么样，可是等到整个这个过程经过之后，我才发现说关系不是这样，然后也不应该成为彼此的重担吗？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往后的我觉得我一直没有完全的看懂这件事情，直到我慢慢学会更重视自己的时候，当然偶尔我在经历新的关系的时候，也许我越在意这段关系的时候，或是我希望获得关系当中什么时候，这个失衡的感觉就会慢慢再重新恢复到我生命当中，然后它会唤起我过去的很多经验，包含像这个大学的经验，大学经验真的好几个，然后高中的经验、国中的经验，然后甚至小时候的经验，所以他就会，而且他一次叫起来之后，更多叫起来是一种情绪，所以就变得是非常难克服。有时候，那我觉得这个矛盾的现象，我会称之为以自我满足为目的的自我抛弃，因为其实我们最终还是想要满足一种被爱，然后我们这样做抛弃是希望别人爱我们，可是当我们在这样做抛弃的时候，其实产生了一种负向的循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的一个原则，我们如果是因为恨自己而舍弃自己，是不会达成爱的，那它只会产生一种看似不寂寞的孤独。就是说，我好像有很多我在意的人，在意我的人，可是我并不是没有，我并没有办法真的去给予对方那一种看见。就是我其实还是基于我有没有办法成功当中，其实这听起来很像是说我是不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道德评价上的东西，而是说当我们没有强韧的心智去看到别人真实的情况，然后去接受别人需要我们不需要我们的这个现实的时候，我们只能做出自我满足。然后我觉得这个情况会看起来让人家觉得我是个好人，可是他就是一个看似不寂寞的孤独。就是说我看起来我很多朋友，可是我其实依旧是孤独的，因为我觉得没有人可以踏进我的世界，我也不愿意别人踏进我的世界这样。那他其实也是一种看似善良的暴力，我就是为你好，这是一种暴力。然后我舍弃自己好像是为了成就别人，其实是成就自己，甚至没有办法成就自己，其实它都是一种善良，看似善良的暴力。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特别是为那一些觉得自己是在关系当中是受害者的人，因为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有时候这些事情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然后背后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恐惧，不是别人迫使我们。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诱发，就可能我们第一次发生小时候的时候我们没有得选择，可是在人生往后的经验，尤其我们成年之后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选择，可是我们蛮多时候我们看不见那个惯性，所以我们就会开始做重复的选择，然后去创造重复的故事来压迫我们自己。那我觉得我还是我必须说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像我自己到这个心智比较脆弱的时刻的时候，我还是会走到过去的惯性嘛，所以我可能有时候还是会犯这样的错，但我现在会觉得其实真的慢慢会成长，然后真正的成长也不是源自于经验本身，有经验当然是重要的，但有正合适的经验还有给自己时间去消化这些经验是很重要。我觉得也蛮需要人生当中遇到一些愿意帮助自己站起来的人，就是这不一定是在亲密关系，然后有时候可能是其他一般的人对我们的见解，帮助我们一步一步打开。这个每个人的人生路径不一样，所以他没有办法说好像谁怎样就比较吃亏，因为每个人真的不一样这样。 OK， 好，那我们真的能从自我抛弃中获得释放吗？我觉得答案是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要走出这一个困境是最核心的东西，真的就是勇气。因为那个跟有没有经验有时候真的没有关联，是往往是我们就算拥有经验之后，我们有没有勇气去在这些经验当中看见不同的可能性，或者是甚至我们没有经验，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透过相信，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拓展自己的视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这不仅是对有些真的伤害很深的人来讲，其实有时候是一生的课题，因为自我满足跟自我抛弃的这个模式非常的根深蒂固，有时候它就是情绪一来的那个当下，你就会开始产生这个惯性，我觉得那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就像有些人讲到佛教讲的这个断舍离，或者是说他讲到那种最根本的那一种业力，其实是很难去克服的。但我觉得今天特别提出来讲，是因为每一次受伤都有机会再重新看到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需要蛮大勇气去告诉自己说你有机会做不一样的选择，这个是真的是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因为不是多经历几次就会学到教训的，就是有时候你多经历几次只是学会痛苦。就是我觉得蛮多人，我觉得这也是台湾人的某种通病嘛，就是说蛮多人会觉得 成长就是学会向现实低头，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错误的成长观念。就像我们多被抛弃几次就不会痛了嘛，我觉得这也倒不一定，因为重点是说在这些经验当中真的有所获得嘛，然后在生活当中真的看得见希望嘛。我觉得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直不断的累积那个可能你说正向经验，或者是有办法找到一条路径去消化这些经验，我们才有机会在过程当中获得真正的释放。因为错误的经验被错误的解读是不会带出正确的道路的，我觉得这个是我需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不会因为你错了很多次然后没有消化就会变成正确的，就是你得真的学到东西才有机会这样。那我觉得这也是给这些很早受苦的人的一个算是提醒吧，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很健全，然后我们也觉得自己不太可能跟别人一样。我觉得我蛮常陷入这种困境当中，就是可能有些人他从小就比较健康，所以他可能比较快，他不太需要面对这些痛苦的时候，他可能二十几岁或十几岁就可以好好谈个恋爱啊什么，然后很就累积很多不同的经验。然后像我自己就，我觉得我自己是蛮不健康的长大的，就是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很对不起我爸妈，但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家人对我不好，而是说在这个成长的历程当中，我觉得我的内在其实受到了非常大的各种冲击。然后这件事情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很草莓，但我觉得我真的在这一些事情上是蛮多受伤的。那我也是在我觉得一步一步承认自己是脆弱的，而且需要帮助，是为我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后我很感谢我自己一路以来很努力的去走过那些路径，然后也学会去相信这一个历程当中的每一步，我没有错过任何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当然有很多我自己的遗憾，比方说我没有在学生时期好好真的谈一个正常的恋爱，或者是我没有遇到可能这么赏识我的老师，我没有这一些东西。我觉得为我来说当然很多时候有很大的遗憾，可是我自己走到今天，我觉得我蛮努力的这样一路走过来，我觉得我自己回头看我自己，是我值得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鼓励。是我觉得我自己也证明了一件事情，是说就算我自己曾经这么的糟，然后这么的痛苦，我们总是有办法慢慢的再站起来。就算人生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波折，就算我可能缺少某一部分的经验，可是这些事情都可以慢慢的填补起来，没有这么的不可逆。然后我觉得也是告诉这一些可能已经受苦，然后这一些经验，这些痛苦的模式又让自己再重复受苦的这一些人，我只想告诉你们是说不容易，但真的有机会，然后是有希望的，是会在过程当中去，你会找，就是每个人会找到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然后这个有价值的东西不是别人给你肯定，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那是什么，只有真的走过的人知道那是什么。一般人如果没有走过，他不会知道那个是什么，那你也不可能跟他去分享那一个真正的核心，也真的只有懂的人才有办法去珍惜这一切。那我觉得我也希望这一些东西可以变成你们的力量，因为我虽然没有走得很漂亮，但我自己也走了一些路。然后如果你们觉得我的经验是好的，或者是说给你们信心的，那我也在这边鼓励你们是学着不要自我满足，就是学着不要舍弃自己，不要为了恨自己舍弃自己。 你如果真的是为了爱别人的舍弃自己，那那种舍弃自己是美好的，因为你会因为知道对方有或没有需要而停下来或是往前走，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建立在你有一个很强韧的自我的时候才有办法做到那样的舍弃自己，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健康而且也需要很强韧的心智才有办法做到的事情。那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讲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很努力的想要去往前走，我们最终是有机会成为一个有办法爱别人的人的。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看见的希望，然后我自己也在往那里努力。好，那今天的自我满足跟自我抛弃就讲到这边，也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我们的崔斯坦的异想时间山洞碎语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